都好的啊。我想2017年，我希望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但是我觉得一个信仰最重要的，并不是带给我们在祝福的时候我们怀有感恩的心，不单单如此，我觉得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是能够带领我们飞渡难关，能够处理危机。我觉得信仰最重要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大概我们教会这个月呢，我们有几次的讲道，我们都谈到有关于以斯帖记里面的记载。在第一次我们讲到里面谈到以斯帖跟瓦实提这两个最美丽的女人的一个对比，我们用的是叫做骄傲与谦卑。我们希望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活出一个谦卑又有内在美的生命。我讲的是神主要的教导。那我们知道第二次傅林海傅传道又继续在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教一个整个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要持定位分，要把握机会。我们有我们的地位，有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角色，我们要把握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活得更好。上个礼拜卫长特别跟我们分享，即使是一个国王，一个不信主的人，神在他生命里面都有旨意，都有见证。所以讲到国王那一晚整个晚上睡不着，他接触到一个神的旨意临到他，他起来按照神的心意活出一个神的见证啊。这讲到一个国王那一夜国王失眠了。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在危机中间以斯帖如何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下礼拜我们知道我们特别洪长老给我们在以斯帖记做个最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叫做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好像我们都要失败，可是按照神的恩典，我们回出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不晓得这今天怎么开始的。我刚刚知道那个这个礼拜 Oracle 有很大的 layoff，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 Oracle 做事，所以 Oracle 就非常紧张。那不但 Oracle 有 layoff， 我想这礼拜你可能你的公司有可能好，也可能怎么样，也可能不好。可是你做事也可能不好，也可能好。不管你好或不好，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生命，我们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化危机为我们的转机，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活成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真正的丰盛生命不是你有多成功，多丰盛生命是决定在危机中间，如果你能化成一个神对你的祝福，这是我们生命，这是我们信仰中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读第七章。不过我希望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七章在以斯帖记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大概在以斯帖记里面一共有十章啊，那第七章刚好呢在中间它有十节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读十节的经文。以斯帖记大概从第一章到第一种的分段是最上面的，叫做 Grave Dangers Great Deliverance。如果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为止呢，我们讲到以色列在描写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那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呢，是讲到在这个危机之后神带来的拯救，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这如果把以色列分成两段来分的话，如果以色列按照细分的话，第一节、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讲到 confusion， 讲到这个在一个国家欢宴的时候呢，说潜伏出一个危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到底这是一个快乐的时间呢，还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时间。那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这个一个哈曼呢，他开始有一个阴谋，所以讲到这个阴谋的出现。那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这阴谋后面有一个掌管全能的主正在这个时候呼召一些人充满了勇气充满了信心来面对这个阴谋，面对这个挑战。那第八章讲到神开始掌权，我们开始进入到得胜。九章十章讲到完全的得胜。所以大概我们从以斯帖记的分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结构，可是在后面几个结构很重要。因为从西元前483年一直到西元前473年这一段，在时间的过程里面，以色列记载到第一个讲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里面 讲到哈曼的兴衰，这个恶人也有兴起的时候，但也有什么，也有衰弱的时候。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一个对比，恶人兴衰以后，看到犹太人被神所眷顾，所被保守，他那个得胜的力量存在这个一个被苦难被捆绑的这个奴隶的这群中间，却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讲到恶人的兴衰，被神所眷顾，选民蒙到保守。那如果我们从莫迪改这个故事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莫迪改的兴起。莫迪改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成就神的恩典，所以整篇的以斯帖记也是一个莫迪改的一个故事。可是最有意思的是最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充满了这个欢宴，这个宴席，像中国人一样，其实犹太人跟我们一样都很喜欢吃的啊。所以这个以斯帖记是一个宴席的一个结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国家的宴席，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又讲到一个很危机的一个宴席，那到了第五章六章七章里面也讲到宴席，最后一个得胜的宴席。所以若以宴席为分水岭的话，我们看到有四种，大概有四种不同的宴席。我不晓得这个礼拜你家的新年的宴席是什么样的宴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吃的，但有时候吃饭是非常快乐的。这讲到宴席来分别以斯帖记的整个结构，无论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的分类，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是第七章。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记里面第七章怎么描写在这个整个结构，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翻到，跟我一起翻到第七章，有十节的经文。我们如果你找到了，就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十节的经文。来，预备，若你看得见就跟我一起来读，看不见就打开你的圣经啊。以斯帖记第七章啊，有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七，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谈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事后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匠，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在上个礼拜我们要看一段 video， 这 video 是电视公司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知道上礼拜在这个加州这个西岸呢是很大的风雪，那这段故事呢，这段 video 呢讲到在风雪中间，这个事情发生在 Oregon 的 Portland。 你知道 Portland 很少下那么大的雪，所以 Portland 下一次大雪。这下面这一段新闻，这新闻讲到有一个人他开了一部车子，那这个车子呢就卡在这个风雪中间呢，卡在这个平交道上面，他怎么开呢？这个车子呢 都一直发动呢，这个车子就开卡在这个平道上。那眼看这个火车呢，就从过已经看到这火车从那边过来了啊，所以这个车子就在那边一直发动，一直过来啊。你可以再发。好，所以你看这个，它就一直那个轮子一直往前面抖啊，那一直动不了，卡在那个平道的上面。后面就是把车子倒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就冲过来，就知道很危险，就要帮他，就说：“哎，你不要急。”哎，第二个人也冲过来了，他们俩就推这个车子，可怎么推呢？还是推不离开这个平交道。他们俩就非常紧张，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第三个又冲过来，他也想推啊。那第四个又冲过来啊，他们就一起来推这个车子，所以他们就四个人就一起用力的推，拼命的推这个车子啊。这车子就推，就离开了这个平交道。离开以后，马上这个车子一离开以后，这个镜头就一拉开以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火车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火车就通过了这个平交道。那这是在 Oregon 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上了一段很短的新闻。我想问一下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他坐在车里面，他不打开门他就跑掉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这时候离开他的车子的话，这个车子跟着火车就面临到一场很大的车祸，所以他愿意待在这个车里面，希望把这个车能够开离这个平交道。那第一个人去推不动，第二个人去推不动，第三个人去推不动，第四个人去终于推动了。如果是你开车，你会不会成为这其中一个人？如果你是坐在这车里面，生命，而且是这火车上人的生命。什么叫做位分？什么叫做机会？我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这种机会，可是我们都怎么样？这不关我的事，这是他的事，这是我太太的事，这是我先生的事，这是人家家的事，这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看到这四个人，第一个人他只好推不动，可他也去推，第二个人再加强推。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的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做这些事。那是不是你是推的时候推不动我就放弃呢？赶快就把这个人救出来就拿走呢？所以这个故事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危机中的侍奉？危机是发生在很仓促之间，危机是发生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里面，甚至危机有的时候，以斯帖可以说我住在皇宫里面，犹太人的生死跟我没有关系，这个国家的兴亡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保护到我的生命就好。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住在湾区，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或在你家乡发生的事，在某某地方发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觉得在这个时代你有使命吗？还是在这个时代你要活在最好天气地方，好好保护你自己，以免受到伤害？所以以斯帖记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这一个美丽的女子住在皇宫最好的地方的时候，她是不是对这个时代有她的使命？她不是对这个时代有她的位分？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是不是一个她服侍神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同样也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危机？我用五节的经文跟弟兄们分享，我想这个经文可以讲很多，不过我选五节经文跟你们讲。圣经常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危机，在危机里面什么叫做危机？危机好像我们今天打把雨伞，我们正要走进一个风暴中，你看到闪电，看到雷鸣，看到下大雨，但是你知道你必须要出去，你必须要执行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一件事，这就是危机。什么叫做危机？危机好像我们被人家压了，好像一个不平等，一个压力就压在我们的头上，不但上面压，下面也在顶，这是危机。那我们就问题说， 为什么我们蒙到上帝的保守，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还是会面临到被 lay off， 我们还是遇到公司的不景气，我们还是面临到我们生活上有很多压力，为什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婆婆、我的公公是那么难相处，为什么我们的先生那么讨厌，为什么太太那么难过，为什么我们生命有这些好像很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看第一个经文，约伯记，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了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约伯记告诉我们清楚，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问题，有这种不如意的事，因为神在怎么样，神在惩治，神在管教，神管教这个时代，神也管教你，也管教我。所以我们生命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非常不如意，我们觉得非常的愤怒。第二节的经文，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什么心经。因为神要锻炼我们，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经过苦难要读起圣经来都特别有味道，对不对？有时候你发现苦难之后，你读圣经真的跪在地上用眼泪来读圣经，因为你经历过苦难，你知道你经过病痛以后，你特别能够安慰那些病痛的人。你经过婚姻的风暴，你特别体会那风暴人的软弱。你经过很长时间不信主，很多挣扎信主以后，你特别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有爱心，知道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神要锻炼你，使你如今。我们看第三个原因，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他说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苦难，因为我们走迷了路。你发现神常常把我们带回来，用很多苦难把我们带回来，用我们走迷了路。在苦难之后，我们就回到神的家里，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因为我们活在常常活在我们自我的追寻，我们追寻自我的梦想。可是神在你身边有特别的道路要指示你，所以你会经历苦难。我们看第四个，哥林多后书4章10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什么会有苦难？我想在我们在座，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最大的苦难就是 Michael 的爸爸跟他的妈妈。我们不知道 Michael 可不可以一辈子能够继续能够行走。我每次看他爸爸的时候，其实我只能抱着他，只有流眼泪。我们甚至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为什么这些苦难？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仅仅是暂时的、至轻的苦楚，他有个目的，他为了要成就他永远用。你相信吗？有多少基督徒，他一生没有看见过神对他的应许，但是神借用这些苦难成就他永远的荣耀。我们为什么生命中有苦难？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神的义。为什么有苦难？因为神要我们结出那丰丰富富那属于神的果子。因为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结不出神的果子，我们结不出那神的公义，我们结出人的骄傲、人的堕落、人的软弱或人的黑暗。我们以为靠人可以做事，当时你经过苦难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唯有靠神能够做事。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希望结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神有时候一个带领，神一个打击，神一个失败， 我们看出来原来我们不能够成就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很难过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很无奈的时候，就发现神是那么丰丰富富充满恩典的主，他带领我们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荣耀。我们不活在自我的骄傲里面，我们不再活在自我的堕落里面。所以神为了要我们生命中结出那美好的果子，神将苦难放在我们的生命，神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讲的题目是如何在这个苦难中间，在这个患难中间，我们能够侍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与你分享六点以斯帖记从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所带出来的教导。我觉得以斯帖里面最一个很重要的起头是，以斯帖在他生命中间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做莫迪该。就以斯帖在他整个生命中间，他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无论他今天当皇后不当皇后，如果他在皇宫里或不在皇宫里面，他有很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做莫迪该。各位弟兄不是吗？我们常常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好像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相信任何人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朋友成我们的帮助，成我们哭泣的对象，所以我们问说，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这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活在自我的这个非常顽固的这个心态里面。我觉得以色列最美的是他有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是他的 consultant， 这好朋友可以帮助他，这好朋友可以警告他。我不晓得在你生命有没有这种好朋友，你说啊，主啊，我有上帝就好了，我有耶稣就好了。我觉得耶稣上帝常常借由你周遭的人带给你帮助。我觉得一个最危险的牧师是没有朋友的牧师，一个最危险的侍奉是一个活在你跟上帝之间没有人在你周围可以帮助你、可以警告你、可以带领你的侍奉。以斯帖第二章第十节讲到，他听从莫迪该跟他讲的话，他跟莫迪该有一个属灵上的关系。我也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我昨天晚上在 Richmond 分享一个专题，我说今天我们最危机就是今天的时代，父母不是儿女的 consultant， 而是 material 的 provider。 我们甚至夫妻之间都不谈论我们怎么样一起经历神的考验，不仅经历神的作为，我们没有抱在一起去痛哭，一起问说我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第一点，以色列我们看见以色列之所以能够经历困难，他一个最好的朋友，这朋友叫莫迪该，他听从莫迪该对他的建议。第二点，我觉得以色列是能够经历这些东西。你知道莫迪该跟以色列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希望你不要随便跟人家讲你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不能讲？为什么莫迪该跟我这讲？我想以色列如果怎么问莫迪该，莫迪该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这种感觉。他只是觉得你现在不适合讲，因为在皇宫里面你要谨慎你的口舌。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困难中间说，我们不谨慎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困难越来越大，我们的洞越来越大，到最后我们没办法补。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大的伤害其实常常不是物质上的伤害，夫妻间最大的伤害是你吵架的时候你不小心讲出你心中的恶毒的话，你怎么补都补不过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所以我在跟这些家庭分享的时候，一个新的这些新的家庭分享的时候，我说很重要的是我们家里面吵架一定要吵架的原则。什么叫吵架原则？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互相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与痛苦。我觉得以斯帖是一个非常听莫迪该的话，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谨慎自己口舌的人。你知道越会讲话的人越容易得罪人，讲话越多的人越容易得罪人。所以你们得罪人最多的是欧牧师，因为欧牧师讲话讲最多。 我几乎当牧师十几年，所有得罪的人很少，欧牧师打了人啊或害人，牧师不太害人的，牧师都是讲话得罪人，我告诉你。所以我们都应该谨慎，特别是讲话多的人，你必须要谨慎自己的口舌。我不管你喜欢 Donald Trump 或是奥巴马，这个是政治上的英雄，可是我们应该学习到，即使成为一个领袖，你都要小心你怎么讲话。即使你是一个父母，你要小心怎么跟你的儿女讲话。以斯帖坚守这个原则，我绝对不跟任何人提我是犹太人。我想如果我是以斯帖，我一定会骂莫迪凯，为什么我不能提犹太人？难道我留下什么羞耻吗？他不问，他暗暗的遵守，他谨慎他的口舌。所以这第二点，之所以以斯帖能够到最后王问他的时候，在第七章里面讲的，他说我的本族跟我的本家要被灭了。我想那王说的，哇，如果今天哈曼知道以斯帖这个过程的时候，哈曼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哈曼一定不敢参加以斯帖给他的宴席，因为他怎么，他正要准备杀莫迪改所有的犹太人。但以斯帖在这个时候他才讲出来，所以以斯帖是谨慎口舌，他又是有勇气在该讲话的时候讲出他的话。我说我们常常有两个极端，有些人说我们很谨慎自己的口舌，所以我们从来什么话都不讲。沉默是什么？是金。其实沉默不是金，讲话要在适当的时间讲适当的话。我觉得以斯帖他的谨慎口舌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知道什么时候他有勇气要讲出他该讲的话，可他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特别是夫妇在吵架的时候，特别是一个爸爸在生气骂你小孩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有愤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的谨慎我们的口舌。所以以斯帖因为他谨慎他口舌，他可以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使他能够在皇宫里面继续的安静的等待神给他的时间，能够等待神给他的时刻。所以我喜欢这句话说 Your word create your world， 你的话语创造了你的世界。你知道说你每天早上起来碰到弟兄姐妹，哎，新年恭喜，你那天就活在恭喜里面。我告诉你，如果你每一天早上起来跟老婆说，老婆太太我好爱你哦，哦，太太你今天长得真漂亮。每次我跟那些男女说，我明明知道你骗我，可是我还喜欢多讲几遍，因为你就活在你太太的漂亮里面。你知道你讲话听得最清楚其实不是别人，你要听最清楚是你自己，你在创造你自己的整个的 environment。 你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在唱诗的时候，主啊你是得胜的主，你知道你就创造了一个环境，这环境是你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活在神的见证里面。你讲的话创造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常问这个地方，你说到底你怎么讲话的？其实这个讲话最大的伤害并不是听你话的人，最大的伤害是你这个讲话的人受到最大的伤害。你讲出造就人的话，最大的伤害其实就是你自己。所以以斯帖最重要的一个成功，他怎么能够飞渡这些难关？他谨慎他的口舌。第三点，我们看到以斯帖如果不但谨慎他口舌，以斯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可我们却看到这个人活得非常的谦卑。什么是谦卑？他相信靠他自己不能够成就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有多少时候我们，特别活在硅谷的这些年青年人，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没有事情我们学不会的，没有书我们看不懂的，没有东西我们记不住的。但我原先这个最美的一个见证是，不管莫迪改当了多大的官，以斯帖得到多大的尊荣，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信靠的主活在他们生命。而且这个圣经宝贵在这个程度，这个从头第一章到第十章没有神的字出现，可是每一次你接触这个经文的时候，没有神的 经文，可是完全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他从来不传福音，他从来不会讲道，他从来不带查经，可你跟他在一起就享受到一个信仰所带出来的丰富。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天天讲道，天天查经，像欧牧师一样天天讲道带查经，可跟他在一起就不觉得上帝在他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人？越听讲道越烦，你知不知道？越听讲到睡得越熟，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你一定知道有。以色列记美就美在这个是信靠上帝的人，可是上帝并不活在他的嘴巴上面，上帝活在他的生命。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Lily 谈到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 discipleship 是一个很有名的 discipleship。我知道 CF 在 Stanford 在 Berkeley 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做的，所以我劝你们大家去参加。什么叫做信靠上帝？上帝不一定活在你的嘴唇上，上帝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你跟你的父母，你跟你的儿女，你跟你的先生，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你不需要用言语来传递神的信息。所以以斯帖为什么能够飞渡难关，为什么有勇气面对难关？因为他信靠创造他的主，他信靠一个自由拥有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第三点，他能够飞渡难关。第四，下面我们看到以斯帖不但能够信靠上帝，以斯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要死就怎么样，就死。各位弟兄姐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昨天晚上我跟 Nancy 开车开到 Richmond， 昨天晚上是风雨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开到高速公路上，那个雨是真的是倾盆大雨，刮风下雨，很一路上880一直到 Richmond 不断的车祸，我们甚至不晓得我们可以被赶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真的，他说你要进一个加油站，在两连续两个左转，那个路都小的不能再小的，对不对？我们开车，我们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服侍神真需要勇气，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害怕。不论你当执事，不论你当长老，或你要带一个 Bible study， 你发现，欧牧师，我不会，我没有恩典，我没有神的作为。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车子坏了，你下去推，你说：“哎呦，这个不要去推，我推不动的。”就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电视一样，其实那个人第一个下去推的时候，他根本不识其力，因为他根本推不动那个车子。啊，这我不要做。啊，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碰都不要碰，碰了完，我不知道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其实常常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常常不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觉得以斯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一个弱女子，一个住在皇宫里面，皇后，我们讲不好听是养尊处优的人，他活出天父上帝的勇气。他能够在侍奉的时候，他把他命都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这后代真的佩服他的坚强，佩服他的勇敢。如果耶稣有12个门徒，没有一个门徒真的有你今天的本事，各位弟兄，没有一个门徒有你今天的聪明，没有门徒有你今天你教育的水平跟你经济的水准。但是这11个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天赋上帝的勇气，所以他们改变了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我们害怕。我昨天去的地方，那个牧师叫做易秉星，易秉星原来是跟那个黄牧师在中华国教伯给同当牧师的，我认识他很多年，他就在中华国教服侍，讲道讲得也不错，很爱主，非常的好，非常的那个，我们常常他昨天我碰到他，我们有1年半没有见面， 你知道他当他在台上的时候，他在祝祷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伊比西 totally change， 变成什么？非常有信心，非常能干。我跟伊比西说，我跟伊牧师说，我说伊牧师，我说我一年不见，你都变了。你知道伊牧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欧牧师，我出来职堂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我知道以前我有多舒服，但是我现在知道神如何用我。神用你可能不在你最舒服的地方，神用你可能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最会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或最不如意的时候，但是神会用圣灵使你刚强壮胆。一母站在台上讲道，我跟三个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同工，他说以前我们跟伊牧师同工，我们都没有发现我那么爱他，但我们已经深深爱上我们的牧师。因为怎么样，他被神所呼召，他离开了本乡本土，他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赐我们像以斯帖一样这种勇气跟这种决心，我们必能够在2017年成就神的恩典，成就神的荣耀。除了刚强勇敢以外，我们看以斯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亚述的王几次问以斯帖，你有什么事求我，我都可以答应你，你要国土的一半我都给你。我们看到以斯帖一直没有在他问题上说国王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觉得以斯帖一个很宝贵，在第七章里面最后国王问他的时候，他也讲出这话来。各位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叫做智慧， The way of the wisdom。 我们需不需要智慧？各位弟兄，我们很需要智慧，我们需要做事的智慧，我们需要处事的智慧，我们需要讲话的智慧。我们如果有勇气却没有智慧的话，我们仅仅是个有勇无谋的人。但我觉得以斯帖知道什么时候他要透露出，但是以斯帖你知道他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最困难不是他怎么面对这个皇帝的问题，是以斯帖要面对这个哈曼要害他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人就在他旁边。可能以斯帖讲完话以后，最后国王就把以斯帖给杀了都可能。所以以斯帖一定思考，什么时候我要去面对我的问题，什么时候我要 confront 这个恶人准备阴谋害我的族群。有多少时候我觉得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敢讲应该讲的话，我们不敢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太过于莽撞。圣经上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什么金苹果掉在什么银行子，不是金苹果掉在猪圈里，也不是一顿废物掉在银网子里，是金苹果掉在银网子。我们是否要求神在2017年帮助我们？我们每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每次 confront 一个事情，不但求神赐我们勇气，我们需要求神赐我们有智慧的心，安静的灵。勇气是活在安静与神交通的情况，讲出适当的话语，这话语被神所使用，这个话语被神所 empower 去成就神的恩典。第七章，以斯帖站起来讲话，他毫无惧怕，他冒死讲出他国家的需要，讲他人民的苦难。有多少我们愿意躲在这个 Bay Area， 我们就不要碰这些东西，我们不要碰这个族群的问题，我们不要碰这个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愿意说主求你使用我。有多少时候我们情愿当一个美国人不像美国人，中国人不像中国人的生命，活在这个弯曲这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一生，最后我就死在弯曲最好的医院里面就好了，我都能付保险就好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跟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否愿意为神摆上我们自己， 活出那个智神所赐给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智慧。所以以斯帖记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聪明一个智慧的问答不断的存在这以斯帖的这里面。最后我觉得第六点，以斯帖，你知不知道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像一个骨牌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个骨牌全部会倒下去。无论家里面有人生病，无论家里面有什么危机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比一个生气，一个骂的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痛苦，一个哭的比一个大声。我常觉得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的位分，什么是我们的机会。这骨牌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在你手中这骨牌就不会倒下去？是不是这个手伸下去以后就把这骨牌整个倒下去？还是因为你在，这骨牌倒得更快，这骨牌啪啪啪继续倒下去的时候，以斯帖伸手下去把骨牌怎么样，把骨牌挡住。所以都有时间，都有机会。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最听到最多的就是，就说，牧师，我还没有时间读神学院，因为我的房子还有payment。我还没有时间读神学院，因为我小孩还没有长大。我没有读神学院，因为神对我还没有呼召。我没有时间读神学院，因为我觉得这个服事是以后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时间是永远在我们这一边的，可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一个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是不是我们仍然愿意在我们身边掌握这个机会？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神的呼声，这个时代有神的见证。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事情被挡住？我不知道你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你的事业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你公司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盼望你有一个祷告，求神使用你。如果刚刚那个新闻，这个车子如果挡在这个平交道上，如果这个四个人不出现帮助这个车主把这个车推离这个平交道的话，可能不到几秒钟之内 Poland 就有一个非常悲惨的车祸，就有很多人受伤，就很多人甚至死亡。因为这四个人愿意在风雪中间打开自己的车门走进这个车子，愿意用他们微薄之力四个联合起来，可四个人完全都不认识，可这个时候是神赐给他们的机会。我不知道2017年你有什么机会，我也不晓得你有什么机会，可是我一直相信如果神让你活在2017年，你愿不愿意按照这六个原则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来捋六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六个危机中侍奉的原则。第一个，以斯帖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有信心听从建议的人。我们看到以斯帖是一个非常谨慎自己口舌的人，我们看到以斯帖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看到以斯帖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人，我们看到以斯帖是智慧来回答人家对他的挑战，用智慧来回答人家问题的人。第六个，我们看以斯帖能够掌握时机活出神的见证。盼望新的一年我们彼此代祷，我们彼此勉励，很快你就会过2018年的新年了，非常快，鸡飞得非常快。盼望我们能够一起为自己祷告，让我们2017年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在活在见证里面，不是活在皇宫里面享受这一切，从皇宫中间活出神的见证。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神的颂。